关于这个健康层的研究是我们上一次课探讨的重点，哎，那么之所以那么比较详细的不顾外系的同学在场是吧，把它进行这个叫介绍的话，是为了这个叫指出一个我们在撰写学术论文的时候，对这个学术史的话一定要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叫介绍。介绍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从中找出问题，找出问题的同时，也就是说我做的出发点在这儿，哎，前面的东西的话我们哎能够借鉴的一定要借鉴，如果借鉴不了的那我们就把它抛弃了。哎，为了跟上次这个衔接是吧，我们把这个叫最新的考古成果这一部分再稍微略述一下。哎，这个地方提到很多地名，如果在南京生活了一两年的同学对这些地名还不是很熟悉的话，我觉得你没出去跑是吧，哎，不要宅在家里面，哎，经常出去跑跑比较好。这些地点我们上次都已经点到过，这个工作的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包括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在内，他们真心希望朱谢的观点是对的，所以的话重点在这个叫东南大学斯泰勒校区，又叫陈贤校区范围内去做。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从 A B C D E F G 哎，这个七个工地的话，这个都集中在珍珠河的西边，哎，珠江路的北边，哎，就是陈贤街的西边对吧，珠江路的北边这个一带，因为离我们学校比较近了，所以的话这些点的话可能都是知道。但是通过这个七个地点的发掘的话，基本上没有发现像样的遗址。当然在我们今天考古工作基本上是配合基本建设，所以一些大的文博部门的话，它有专门一个办公室，这个叫配合基建啊，配合基本建设办公室，简称什么呢，叫配基办，哎，这个多难听的一个办公室是吧，哎，但是现在配基办的人是最狠的，因为跟这个建筑方是吧谈判，哎，然后的话要钱，哎，所以的话这个的话是这个叫文博部门在当前的体制下生存下去的一个最重要的办公室。所以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像在这一类的工地上进行考古发掘的话，它无法进行带有严密的学术问题的这个带有问题去做，通常都是非常的匆忙。所以有时候的话跟他们交往的时候问这个工地的话有没有什么新发现，没有，什么都没有是吧，这个没有什么都没有的话，就是他们没有发现他们想要的东西。其实按照严格的考古发掘来说是吧，哪怕是一堆淤泥，这个淤泥的话都可能是水相的这个叫沉淀是吧，在这个淤泥里边的所有的遗物，哪怕是一个砖块，哪怕是一个瓦片，应该说都是文物。但是中国的文物太多了，要不然的话这么东西往哪儿放呢是吧。那个很多年前我们在扬州唐城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发掘了许许多多的瓷片，以六朝唐宋为主，哎，大概后来打成包带回博物院，这个量的话大概有100多包，哎，后来这个地方没地方放，博物院的话就在他们后面挖了个坑把它埋了，对吧？当然这个的话在今后的话成为一个新的遗址，哎，新的遗址的话怎么对它进行研究，哦，也就是说20世纪80、90年代这个考古发掘非常的盛行，你看这么东西都不要是吧，哎，都不要。所以的话像这些东西的话，这个在以上这个七个地点发掘以后，感觉到没有能够跟六朝健康城尤其是宫城能够匹配的遗址。从这个图片上来看的话确实，哎，那么的话都是一些这个叫坑坑洼洼的是吧，在我们考古学上这个叫做灰坑，哎，灰坑这个概念是非常广义的，平面上只要打破下一个地层出现一个坑，不管有东西没东西，只要它是个坑，这个的话都叫灰坑，哎，所以在这个以上这个七个地点中间，除了这个最后一个地点，那么这个有这个叫比较相应的这个像，也就是说历史比较长的一个这个叫地层堆积以外，其他前面的六个点按照他们的说法都 没有发现。哎，接下来的重点的话，既然在这么大一个范围内发掘了六七个地点，而且这个六七个地点的话也还是有选择性的，没有这个发现这个叫相应的遗址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想证实，哎，93年以后提出来的新观点。所以这个工作的重点就从东南大学移到了这个大兴工地区，这个是第二阶段。我们可以从 H 点到这个叫最后的这个O 点，这个八个这个叫工地来看，这个几个地点都集中在今天大兴宫附近。哎，那么具体讲，就是现在在那个总统府的大门的前面一个巨大的广场，广场的西边是新的蓝图，广场的东边是这个新的美术馆，广场的南边是这个叫民国时期一个著名的饭店叫中央饭店。哎，然后再越过中山东路往前，哎，有一个非常高的楼，那个叫新浦新世纪，是吧？就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了发掘以后，那么按照行话来说，找到了，哎，找到了。这个的话，在现在的这个叫地层下大概有四米以下，哎，那当然的话，这个从这个现在的地层开始到这个六朝的地层，也就是说六朝的都城这个一层，这个中间其实文化堆积也是非常厚的。哎，这个中间的堆积的话，有明代的，哎，大部分是清代的。因为我们说这个总统府这个点的话，一直是一个政治的中心，哎，所以在这个六朝地层之上，大部分是清代江宁织造府的遗址。江宁织造府的遗址以及作坊遗址，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的这个水池，这个是这个叫进行漂染的，哎，这些遗址的话，这个当然的话，无法把它保存下来，无法把它保存下来，因为的话，这个要寻找的是六朝的遗址，哎，这样的现象在目前中国考古学界也非常普遍，也非常普遍。仅仅是在旁边一点，在新蓝图的后面，隔了太平北路，在原来的大兴宫小学，当然现在全部拆掉了，建了一个这个江宁织造府博物馆。江宁织造博物馆，我们发掘的地点都集中在那一块。我刚刚讲的这个江宁织造这个博物馆的话，有很多同学都笑了，是吧？看到那个中不中西不西的那个楼，哎，也就是在那个一块，是这个叫第二阶段的发掘的重点。好，那么我们在这个写这个论文的时候呢，尤其是考古学的论文的时候，那么都有一部分就是介绍考古资料。我们每一个在座的考古学的同学的话都做过，是吧？那么这个做的详细还是简单，详略问题的话很重要。如果做的过于详细的话，那我还不如去看那个报告呢，是吧？哎，如果做的过简单的话，读者的话可能也看不懂。所以我们这个在选择材料的时候，应该有很高的智慧。哎，什么东西我在我接下来的话题中间是要用的，所以的话我要选。有些东西，有些材料虽然很重要，但是我在我接下来的话题中间可能用不上，我可以提一句就算了。哎，这个东西的话，我没有必要一点一点把它全部列出来。而现在说我们同学做这个文章的时候的话，这个叫喜欢这个叫罗列，因为一开始怕字数不够嘛，是吧？哎，我们现在的话就怕篇幅不够，同学们的情况是怕字数不够。哎，这个的话也就是说基本上是25年的差距了，是吧？25年的差距。好，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介绍了这么几点。一条，第一点就是那条砖铺的道路。哎，因为这条砖铺的道路是我接下来话题的一个重点。哎，所以我们这个看了一下这个砖铺的道路，是吧？这个是这样一个，这个一端的话我们看不到上面的砖，哎，它已经被破坏掉了，是吧？介绍这个考古资料的时候的话，一定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为我所用。哎，这个介绍的太多的话显得累赘。哎，所以的话这个是这个叫我想介绍的这个叫第一个成果。哎，在中山东路与太平南路交界处东南角，是吧？那个的话就是叫新浦新世纪广场工地 L 地点， 发现一条北偏东25度的南北向道路。哎，那么25度是取其整数，应该是24.6度。哎，24.6四舍五入以后的话，我们现在一般讲25度，但是也有人讲24度，这个没关系。哎，所以这条路是斜的，这个的话非常令人感到这个叫高兴。哎，因为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朱燮复原出来的图是正南北的。哎，正因为是正南北的，所以它那条中轴线的话，它到不了秦淮河最南端。我们说，如果去过中华门或者看过南京地图的话，秦淮河在中华门内那个地方转了一个弯，这个弯是最南端。哎，那么如果不是斜的话，就到不了这个叫正南端。所以的话，看到这条路是斜的，感到很高兴，因为一条铺装的这么好的道路是斜的话，那其他道路有可能也是斜的，有可能也是斜的，并不是说这个一条路就把它这个叫定下来，是吧？所以，那么这条道路向北跨越中山东路，延伸到南京图书馆新馆工地 M 地点，哎，然后的话，在近几年中的话，它再一直往北延伸到这个叫总统府跟1912之间的那个警察博物馆的工地上，哎，是不是再往后延，那就不知道了，是吧？因为的话，这个总统府现在是近代史博物馆，那是不能随便去的，是吧？这个是这个国家管着的。好，这条路从它的叠压关系来看，就是说如果判断这条道路的年代，那一定要考虑它是怎么一个叠压的。这个考古专业以外的同学的话，可能这个没有这个方面的这个叫概念，是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南大要啊，比如说我们那个叫三中路改造吧，是吧？这个的话是我们身边的事情，中山东路、中山路还有中央路改造以后，新的市长来了以后，他感觉到我要做点什么，是吧？连夜开会说把这个三条主干道，把这个地面上刨掉5公分，再铺一遍，是吧？把它搞得漂亮一些，是吧？这样的话 GDP 就上去了。哎，好，这样，但是刨掉5公分以后，它这个路基没有全部刨完啊，所以剩下来的那个一部分的话，可能就是蒋洪坤时代的。今天我们踩在我们脚底下的话，这个是季建业时代的。那蒋洪坤时代下面的话，还有王武龙时代的，等等等等，一层一层，最后的话可以找到哦，是这个叫这个孙中山先生下葬时候最早的路基，对吧？所以说这个一层一层，人类不停地在这个地方活动，留下的不同时代的遗址，这个的话是考古学要通过考古学的发掘的规程，把它一层一层的剥开来。所以同样面对一个，我们讲六朝也不是一个时代，它还有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呢。在考古学上的话，这些东西的话，尤其进入这个历史时期以后，就不能那么大而化之了。在史前考古的话，我们一期的话都是几百年或者上千年，对吧？但是进入历史时期以后的话，有时候一期的话也就这么几十年。所以这条道路的叠压关系是上下叠压着从孙吴到南朝多个时期的路面，各时期道路的两侧对称分布着砖砌的路沟，路沟就又叫侧沟，两侧的沟，哎，那么这个侧沟的话，往往是用来排水用的，下雨以后，所以这个路面的话，中间要高一些，两边要低一些。今天我们的路沟的话，上面把它铺起来的话，都通过硬井把它留下去以后把它排走，而这个古代的都市的话，最起码从长安城朱雀大街两边的路沟来看的话，它没有盖子，哎，就这样留下去以后的话，就这个叫流走了。所以的话，有路沟的这个路的话，应该是主干道之一。哎，这个是为什么要这个地方讲有这个叫路沟，强调这个路的重要性。那么对于不同时期的这个路面，是吧，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孙吴时期的路面比较窄，因为如果真是六朝或者东晋宋齐梁陈的都城的话，孙吴时期 这个地点仅仅是一个花园，叫做苑，叫做苑城。它的这个叫宫殿的话，还要在现在这个大行宫偏西一点，叫太初宫。东晋有一场动乱叫苏峻之乱，苏峻之乱爆发是在东晋的成帝这个皇帝在位的时候，所以苏峻之乱平定以后，开始建造东晋宋齐梁陈以后继续沿用的宫殿的话，放弃了孙吴的太初宫，在孙吴太初宫的东边的苑城里面造了新这个宫。哎，所以的话，这个孙吴时期的路面比较窄，因为它可能不是哎太重要的道路，所以宽度为15.4米。南朝的路面最宽有23.3米，当然健康的都城到南朝，尤其是这个齐梁的时候，哎，达到了一个高峰，哎，所以这个时候发现的路面最宽。哎，东晋时期的路面在孙吴时期路面的基础上往西移位了约6米，哎，所以它不是上下这个叫完全一致的这个叫跌压，因为东晋时候的路面要宽一点，哎，所以的话它往西偏了6米。南朝的路面又在东晋路面的基础上向东拓展了近10米，哎，所以的话一个是往西，一个是往东，所以的话越往后代的话，它这个路面就越宽。其中东晋时期的路面上整齐地铺着青砖，哎，路面上还保留着清晰的车辙的痕迹。这个地方我可能图没有拍到啊，这个地方有，这个地方一条线，这个地方一条线是吧，这个两条线是由当时的车轮压出来的，所以在铺这个路砖的时候，这个砖的话不能像我们公园里这样，哎，这样铺是吧，要是这样铺，这个砖的长端这个长端的那个上面那个面，砖平铺的话它这个叫受力度是很低的，所以的话一块砖的话要这样铺，所以而且这个长的这个是短的，这个长边的话应该顺着这个道路的方向走，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依然会压断，所以如果是整个铺地砖全部朝着道路的方向走的话，经过车轮的长期的碾压，这个砖跟砖之间的话它有缝啊，因为砖的宽度的话一般才六公分啊是吧，所以的话就很容易形成这样的车轮的痕迹，叫车辙。哎，所以从这个车辙中间我们也可以看出啊，东晋时候皇家用的车它两个轮子之间的距离也就这么宽。哎，好，这个是车这个还保留着这个非常清晰的车辙。